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MHz， 现在是9月2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的轰炸机再次飞到南韩，美军话重视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能力，并且积极去应付。奥巴马总统在他任内最后一次的联合国大会演说当中，重申他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承诺。美日两国的中央银行寻找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北韩在进行了今年以来第二次核试验的两个星期内，又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动机的地上点火试验。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对北韩采取了到目前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但是这制裁并未使到北韩停止发展他们的导弹和核项目，而相反北韩的核能力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美中两国都有学者呼吁当局重新审视对北韩的战略。
I wouldn't call it a policy failure. I'd call it a policy work in progress. Successive Democrat.
不过，美国前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认为他并不完全认为美国的对北韩政策是失败。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嘅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两架美国超音速轰炸机星期三飞抵南韩领空。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其中一架降落在离首尔40英里的空军基地，这个是自北韩这个月9号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军第二次飞抵南韩领空。驻韩美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两架从关岛基地出动的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的飞行是为了展示美国身为南韩盟友的军事力量，以及是对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的承诺。美国在9月13号曾经出动了两架 B-1B 轰炸机，由多架美韩战斗机护航，显示他们与南韩团结一心。北韩自9月9号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之后，无视全球谴责，并且在这个星期表示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发电机的测试，再次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军事能力接近美军，美军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这个挑战。美军网络司令部副司令麦克劳林中将9月20号在空军协会举办的一次年会上面表示，美军重视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能力，并且为应对这项的挑战投入了很大的注意力。他还说，一些国家正在谋求窃取美军的国防资讯，并且设法攻入和控制美军的作战网络，网络作战小组即将是达到是作战能力。麦克劳林中将在空军协会主办的空天以及是网络年度大会上面表示，美军网络司令部的133个网络作战小组将会在这个月底取得初始作战资质，其中大约一半的小组将注重网络防卫，而另外一半则是注重提升网络攻击能力，而且相关经费已经是到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当中重申了他对多边主义以及这个国际组织的承诺。
We can choose to press forward with a better model of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r we can retreat.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对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你们可以选择是努力前行，以一种更加完善的模式去进行合作和融合，彼此亦都可以退回到严重分裂的世界里面，最终在国家、部落、族群以及宗教的边界上面发生冲突。他还说，今天他想向大家进言，他们是必须要前进而不是后退。奥巴马总统在明年一月将会离任，他谈到了他执政的八年里面所取得的进步，包括减少贫困、解决伊朗核问题、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以及达成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奥巴马还说，这个是重要的工作，人民的生活将会因此而发生真正的改变，没有这些共同努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不过他真是警告说，在国际秩序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个亦都导致了大规模难民危机、经济动荡以及是不安全。奥巴马表示，看到很多的政府仍然令到记者禁言、镇压异议人士、审查信息流、恐怖组织网络利用社交的媒体侵蚀了年轻人的头脑、危害公开的社会、挑动针对无辜移民和穆斯林的愤怒情绪。他还说，强大的国家和束缚他们的国际法展开对决，这个就是界定了当今世界的悖论。美国白宫表示，51家美国公司作出承诺，向世界各地逃离战乱以及灾难的难民提供6亿5千万美元的新的援助，其中包括向越来越多前往美国的难民提供援助。华盛顿星期二表示，这一笔的援助将会面向现时20多个国家的630万名的难民，向8万名的难民提供受教育机会，向22万多的难民是提供工作机会。美国的援助是来自一些最知名的美国公司，当中包括是有高盛和花旗集团、社交媒体，譬如是推特、脸书、微软、谷歌以及万事达信用卡公司。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全世界有6500万的无家可归的人，其中2100万在跨越国界寻找安全和新生活的时候被定为是难民。美国高层经济官员星期二开会辩论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或者是股市动荡。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预测，美联储星期三宣布决定的时候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目前的低水平上面。他们还预测美国增长预期将会被下调。美国中央银行的官员说，他们决定关键利率的时候会研究国内国际的很多的经济数据，利率的改变将会影响经济增长、股票价格、住房销售以及各个领域。星期二有关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报告显示，八月份的销售出现下滑，这个仅仅是几个新的重要经济报告之一，他们不是差强人意，就是令人失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的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目前的美国以及菲律宾的关系。我们会报道有中国学者呼吁北京应该要对平壤作出了断。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宣布支持台湾参加国际民航大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星期二发表声明，重申对台湾参与今年第39届国际民航大会的支持。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在接下来的星期二将会在加拿大举行三年一度的大会，但是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到目前为止仍然未收到大会邀请，能不能够出席今年的大会未来三日是重要的关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由于对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分歧，官方制度化协商机制停摆，彼此的关系亦都陷入僵局，各界都关注台湾今年能否同三年前一样参加大会。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话，由于2013年佢所提出的法案，台湾得以参加第38届国际民航大会，并取得第一手信息。随住第39届大会逼近，佢要表达对台湾被纳入今年大会的强烈支持。罗伊斯指出，单是去年一年，台湾就处理了近6000万旅客的出入，台湾已经是国际航空网络的重要成员，但他却没办法在设定国际航空安全标准的国际民航组织具有一席之地。以今日东亚最繁忙的空域来讲，毫无疑问台湾应该有管道取得民航安全的最新技术和标准，这个才是最符合公众安全的利益。 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总质询时，国民党立委黄玉敏担忧，包括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下个星期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以及十一月将举行的亚太经合会，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看来都受到台湾两岸关系没办法维持现状的冲击。在与外长李大为的质询过程中，他问到台湾是否可能参加国际民航大会的问题。李大为说，台湾至今没有收到大会的邀请函，但目前很多交涉仍然在进行中。
我想未来的三天是一个关键的，
所以你的 deadline 是礼拜五，未来三天就礼拜五，礼拜五如果没有收到就确定收不到了，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子的。
李大为说，他想未来的三日是一个关键的时间。黄玉敏问，所以你的期限是礼拜五，未来的三日就是礼拜五，如果礼拜五没有收到就确定收不到，是不是？李大为回答说，大概是这样。随着国际民航大会逐日逼近，台湾交通部长何陈旦亦透过国际媒体发声，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何陈旦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国会山蒙特利尔公布和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的投书中强调，根据国际机场委员会的统计，2015年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的旅客出入人次在全世界排名第十一，货物流量占全世界排名第六。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将有助于国际航空安全的无缝接轨。北京当局坚持台湾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参与国际组织。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个星期针对台湾参与国际民航大会的问题表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目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罢，相关问题亦都因而无法处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嚟紧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北韩喺进行咗今年以嚟第二次核试验嘅两个星期内，又进行咗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动机嘅地上点火试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并且下令要尽快准备卫星发射。虽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经对北韩采取了到目前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但是这些制裁并未使到北韩停止发展他们的导弹和核项目。相反，北韩的核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美中两国都有学者呼吁当局应该要重新审视对北韩的战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当局宣称星期二成功地进行了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发动机的测试，意味着距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一步。在不够两个星期前，即是9月9号，北韩进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十年来的第五次核试验，震惊全球。平壤在中国主办了20国集团峰会没几耐就进行核试验的做法，使他的主要盟友和经济援助的提供者中国尤其难堪。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平壤的第五次核试验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亦使到美国和南韩的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更具道德基础，将中国逼上抉择的边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现在是在北韩问题上做出了断的时候。他说，在实现的国际政治中，当一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想方法无法实现的时候，就必须意识到国家利益的等级性、轻重性、缓急性，在不能够实现最优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在北韩问题上，当美国和中国等大国不能够从最优转向次优或者其他选择的时候，往往促成北韩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北韩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则是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国家利益最小化。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亦认为，北韩核问题演化到现在，中国不能够再不表态，这个问题拖得越耐，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越大。中国和北韩早已经同床异梦，渐行渐远，没必要为某种情意结刻意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友好。他认为中国不能够不顾来自北韩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威胁，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果断的决定。 独立撰稿人、专栏作家邓月文甚至表示，中国对平壤再不了断就迟了。他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的副编辑，2013年因为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公开撰文批评中国对北韩现行政策过时而被停职。在中国学者呼吁北京对他的北韩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亦在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呼吁美国重新审视他对北韩的战略。报告说，美国对北韩使用的战略耐心并不能够阻止北韩发展危险的核项目和进行导弹试验，因此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很多学者的一个普遍看法，即是美国采取的劝阻北韩去核化的措施并不成功。不过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完全认为美国的对北韩政策是失败。他说，
I wouldn't call it a policy failure. I'd call it a policy work in progress. Successive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s have tried to resolve this, and I found it very.
阿米蒂奇话，佢唔会称佢为政策失败，佢将佢称为系一个仲进行中嘅政策。历届民主与共和党政府都试图解决呢个问题，发现佢好困难。但系朝鲜半岛冇爆发战争。北韩在发展导弹以及获得一定程度的核能力方面获得成功，但是南韩与美国成功阻止了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老挝万象结束他的亚洲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亦有美国记者问他，鉴于多年来对北韩的谴责和日益强化的制裁并未达到预期结果，现在是否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美国对北韩政策的时候，奥巴马回答说，
Now,When it comes to changing Pyongyang's behavior, it's tough. It is true that our approach, my approach since I've been president, is...
奥巴马说，改变北韩的行为很难，的确自从他做总统以来，他的做法是不对恶劣的行为进行奖赏，这个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他上任之前有一个模式，即是每次平壤采取挑衅性行为，他发脾气的后果是大家就会试图通过向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做出妥协，和他进行对话等方式来安抚他，这个会减少北韩的一些压力，而他随后又会马上做出同样的挑衅行为。奥巴马表示，如果他们的看法是这种做法起不到作用，他们就试下其他的方法。奥巴马承认，即使他采取不同于以前的政策，但是北韩还是继续发展他的核项目并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一直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
We are constantly examining other strategies that we can take, close consultations with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奥巴马说，他们不断的探索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与南韩、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这样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他说美国并不是找麻烦，或者不愿意与北韩进行外交上的接触，但是外交需要平壤履行他的国际义务。而问题是，无论有乜嘢嘅激励措施，北韩都冇表现出愿意咁样做嘅意图，因此美国能够做嘅就系确保防御措施到位，使美国同佢嘅盟友受到保护，并继续对北韩实施佢所受到嘅最严厉制裁。佢话即使唔能够保证呢种做法会起到作用，但系呢个系目前嘅最佳选择，而且美国将继续与包括中国在内嘅有关方探索改变北韩行为嘅途径。奥巴马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晤，对北韩最新的核试验进行谴责，并决心加强协调以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包括强化在安理会以及执法渠道针对北韩的合作。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在对一家涉嫌帮助北韩发展核武器的中国公司展开调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与李克强会面时亦表达了对朝鲜半岛局势的严重关切。在美国跟住落嚟应该如何对待北韩的问题上，担任过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阿米蒂奇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说，
We have worked very closely with primarily Japan and South Korea on this. We've had our experts talk. will continue first of all to make.
阿米蒂奇话喺呢个问题上，美国与日本同韩国一直密切合作。美国举行专家级嘅会谈，佢哋首先要继续咁样做，以确保喺政策上协调一致，冇边个单独行动。第二会试图俾中国施压，使佢采取更多嘅行动。但系佢认为美国唔会成功，因为中国觉得唔能够做更多，亦可能系唔愿意做更多。或者美国可以在俄罗斯人身上下更大的功夫，因为有时候他们很有帮助，就好像在伊朗核协议上。目前美国正在与盟国考虑对北韩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在北韩进行核试验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点名批评中国，说北韩试射有中国的责任，中国应该运用他的地缘位置、历史和影响力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似乎拒绝咗美国帮助巡逻有争议嘅海域，亦唔想美军帮助打击南部穆斯林反政府武装分子。不过似乎呢个只系佢另一次发泄愤怒啫。而不是真正下令停止合作。虽然菲律宾人对美国殖民历史有着并不愉快的回忆，不过多数的菲律宾人还是欢迎美国的帮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71岁的总统杜特尔特以口不择言著称，他本人对美国有强烈的不信任情绪。杜特尔特上个星期说，他不想给外国帮助巡逻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这个显然是贬损他的前任达成的美国援助协议。在海上主权纠纷中，中国是菲律宾的重要对手。在此前一日，杜特尔特还呼吁美军顾问离开南部的棉兰老岛。菲律宾军队正在当地和穆斯林反叛分子作战。不过菲律宾外长雅塞后来说，杜特尔特不会取消任何美援协议。马尼拉的分析人士说，在这两件事情上，杜特尔特可能将话讲得过早。菲律宾大学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院院长杰伊巴汤巴卡话，这位总统讲话特别直白，在个人情感和态度上过于透明。杰伊巴汤巴卡话，他觉得具体的那一番表态实际上只是他此刻表达的个人观点。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称，美国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是亚太地区最持久和重要的同盟之一。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在电邮中说，这种同盟关系70几年来一直是稳定的基石，它的基础是为民主与人权而共同付出的牺牲，以及两国人民和社会之间的牢固纽带。美国使馆拒绝就杜特尔特上个星期的话发表评论。那一位使馆发言人还说，美军正在帮助当地部门调查绑架威胁，进行司法鉴定，并使网络犯罪调查制度化。巴汤巴卡说，虽然一些菲律宾人对1898年到1946年期间美国在菲律宾扮演的殖民角色耿耿于怀，但是多数的菲律宾人欢迎美国在幕后提供军事援助。他说，这个意味着菲律宾人接受当下的情报和技术共享，只要美军前线部队不在实地战场和菲律宾军队一起作战就得。14年来，美军一直在棉兰老岛帮助菲律宾打击反政府武装，并对反恐行动提供援助。其中一个反叛组织阿布塞尔夫对杜特尔特的清剿行动展开反击，冲突造成了平民、反政府武装和军队的伤亡。杜特尔特这个月宣布进入无法纪状态，来帮助军警之间加强协调。在菲律宾境外，阿布塞尔夫以在棉兰老岛绑架外国游客出名。四月间，该组织将一名加拿大人质斩首。阿布塞尔夫还是至少4个推动南方自治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组织之一。 他们和菲律宾政府的冲突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面造成大约12万人丧生。杜特尔特在5月9号当选总统之前，在南部城市达沃做了22年的市长。他之所以对美国之音心存芥蒂，可能和他任市长期间的一次事件有关。当地媒体报道说，一名与棉兰老岛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有关的美国人在达沃的一次炸弹袭击案中受伤，美国安全部队很快将这个人带出境外，这个使杜特尔特大为不满。菲律宾倡导组织政治与选举改革研究所的执行主任拉蒙卡西普雷说，自从做了市长之后，他一直就有这种个人态度。拉蒙卡西普雷说，他觉得那个人被乱吊稿拐走了，并怀疑这个和炸弹案有关。从那个之后，杜特尔特就一直在这讲这种话。两年前，马尼拉和华盛顿签署了加强防卫合作协议，按照这项协议，美军可以用轮调的方式出入菲律宾，并且可以修建或运营军事设施。杜特尔特上个星期拒绝认可这些合作关系，这个可能预示他的政府正在转向中国。他的前任阿基诺总统曾经就南中国海海事纠纷将中国告上了国际仲裁庭，中国最近输了这一场的仲裁案。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明尼苏达州的圣克劳德市的索马利社区领袖说，他们得知一名美国索马利裔男子被控上个星期六晚在商场刺伤了9个人的新闻之后感到非常震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瑞夫的报道。
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市的索马利社区的长老贾马阿里马德对美国之音说，该社区非常担心这件事产生的影响，他说这件事非常严重，这个社区成为反恐调查的对象，这些是非常严重的事。阿里马德说，他们的社区担心会受到某一种的报复。阿里马德说，他是索马里人，他是一个难民，他是黑人，他是穆斯林，所有索马里社区都是一样的，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害怕，他们震惊，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很担心也都很恐惧。阿里马德也是22岁的嫌疑人达希尔阿丹家人的朋友，他是拜访了阿丹的屋企的社区长老之一。阿丹被控在圣克劳德的购物中心十字路口中心刺伤了9个人，他被一名落班的警察当场击毙。阿里马德说，他去拜访了这些人安慰他们，就好像他们对受害者表达了同情一样，他认为在他们哀悼的时候给了隐私和尊重，他们的感受和那些突然失去了子女的家长一样，大家都是人，要给他们时间埋葬他们的子女，大家需要非常小心地对待这些受害人。阿里马德在嫌疑人阿丹小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了，他说作为长老和家长，他以前在不同的场合见过阿丹，包括学校和男仔女仔的俱乐部。阿里马德说，阿丹很小就来这个地方，大概3-4个月大，他在这里读完小学，他是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的大三的学生，他处事平静，头脑冷静，并没有听过有人抱怨过他在学校的表现。阿里马德又说，他对嫌疑人的家庭非常了解，阿丹的父亲的人很好的，他是镇上社区崇尚团结的长老之一，他做过很多社区需要的好事，他们一家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有很多子女，这些子女都是很好的小哥。阿丹还曾经做过兼职保安。阿里马德说，他最近还见到过阿丹，还简单地彼此交谈过。阿里马德说，他最后一次见过阿丹的时候就在最近，他打了招呼，他问阿丹最近怎样，有没有在读大学呢？阿丹就回答说，他在读大学，他还是在工作。美国联邦调查局正是将这一宗持刀袭击案作为可能的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调查。圣克劳德市警察局局长威廉布莱尔安德森说，袭击者在购物中心持刀袭击的时候提到了真主，甚至还问人是不是穆斯林。阿里马德说，他认识的阿丹并不是这样的，他说他认识的阿丹并不是他被指控的这样。另外一个社区活动人士阿卜杜勒库拉尼对美国之音说，阿丹在社区里面都挺有名的，他是一个聪明而且可靠的人， 库拉尼又说他并不知道袭击的背后动机和整个的背景。他说他自己认为持刀袭击和恐怖主义并无关系，虽然伊斯兰国的新闻机构声称实施袭击的是伊斯兰国的战士。而阿丹的父亲阿迈德阿丹对《明星论坛》报说，警方在星期六晚通知他，他的仔达希尔在商场死了。他又说警方并没有提到袭击，但他们从公寓里面拿走了一些照片和其他的物件。明尼苏达是索马里移民和难民在美国最大的聚居地，圣克劳德在该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西北大约110公里。以上是美国之音马瑞夫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调查人员说纽约爆炸案的疑凶曾经在网上购买炸弹组件。共和党的川普和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就领导反恐之格互相批评。外交官说叙利亚的停火还未结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联邦调查人员表示，上个星期六纽约以及新泽西爆炸案的嫌疑人曾经在 eBay 上面是购买制造炸弹的元件，并且是从一家的商店当中是购买的手机用作为是触发装置。这家的商店距离他曾经登记为自己住址的是有500米之遥。星期二公布的刑事起诉书当中是包含了有关的细节，并且是详述了对28岁的拉希米的多项联邦指控，其中大多数是被控罪行，最高是可以判终身监禁。当局星期一逮捕了拉希米之前，他同警员搏火，是导致了他本人以及是两名警官受伤。根据法庭的档案，调查人员认为拉哈米在6月20号到8月10号之间使用 eBay 的账户，以艾哈迈德拉希米的用户名购买了柠檬酸、一个电路板、电子点火器以及上百个的求助信。这些物品被邮寄到去新泽西州帕斯安博伊的一家公司，而拉希米就是在该处一直工作到9月12号。这些求助城星期六晚上在纽约市切尔西街区的两个阿力窝炸弹当中是被发现，两个炸弹之间是相隔四条街，其中一个是爆炸炸伤了29人，而另外一个则是原封不动地被找到。调查人员说第二枚的炸弹有多个电子点火器。美国总统选举方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是互相攻击，声称对方不适合领导美国打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川普表示克林顿在恐怖威胁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知，这一点使到这样的一个人是无资格竞选总统。而在关键的战场州北卡罗来纳州，川普对参加集会的大学生说，当克林顿说他是反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是向敌人提供援助以及是安慰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再一次显示他是真的是不适合当总统。川普指责说克林顿的言论不单只是鲁莽，而且是有失他寻求担任职务的尊严。而克林顿真的在星期一指责说川普反穆斯林的言论使到是川普成为恐怖分子的招募官。克林顿星期二是没有参加竞选活动，而是在为下周一和川普举行的辩论做准备。不过他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上个周末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在一支救援车队星期一遭到袭击之后，几名重要的外交官员表示叙利亚的停火还未有结束。国际叙利亚支援团体的20个成员国以及多个组织星期二在纽约举行了大约是一个小时的会面，他们决定在星期五再度举行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表示，他们同意虽然暴力持续不断，目前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根据上个星期美俄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停止敌对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国际叙利亚支持团体的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停火还未有结束。一队由31 部卡车组成的救援车队在从土耳其边界驶向叙利亚的阿勒颇市的途中，遭到被普遍认为是叙利亚或者是俄罗斯飞机的空袭。叙利亚红新月会表示，有18部的卡车是被击中，20位是平民，以及是该个组织的一位原地方办公室负责人是在袭击当中是死亡。柬埔寨星期二将63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嫌疑犯系押送到中国大陆，其中包括13名的台湾人，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抗议。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大陆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台湾民众的情感。柬埔寨警方在8月底逮捕了63人，其中13人是持台湾护照。以色列官员表示，一名持刀的攻击者在以色列驻安卡拉大使馆外被土耳其警方开枪制服，未有造成其他人员受伤。土耳其媒体报道说，有两个人是试图进入使馆，但是他们在经过使馆数次之后，引起了值班警卫的怀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有中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经济今年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所作出的影响。我们会报道今届的俄罗斯国会选举结果令到不少人对俄罗斯未来丧失信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专家说英国的核项目或者会为中国的核出口打开大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作出了准许一间中国的企业投资恩克利格核电站项目的决定，不单只是出于商业因素，而且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考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的报道。
恩克利格的项目将使用两座由法国电力公司提供的核反应堆，中方对这个240亿美元的项目的投入仅限于为它提供资金，但是有分析人士说，恩克利格的项目或者将为中国在英格兰东部的布拉德维尔地区参与更为重要的核能项目扫清障碍。如果真是如此，中国从此可以向西方世界输出它的核技术。恩克利格的投资方中国广核集团已经就布拉德维尔的项目签署一份初步可行性的协议。位于柏林的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欧洲对华政策小组研究主管杨加斯帕斯说，恩克利格斯的项目完全是以法方的设计为基础，对中国来讲，布拉德维尔的项目才是特别重要，因为中方或者能够借此机会使用他们自己的技术。目前只有几个好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使用中国的核反应堆。据外界所知，这些国家在核能应用领域并没有西方国家这样严格的监管控制措施。布拉德维尔 B 项目或将改变当前的规则，中国的核反应堆能否获得英国方面的监管批准并得以在英国安装使用，将对中国至关重要，因为这个项目可能为中国向西方国家输出核能技术打开大门。特雷莎梅是今年7月正式就任首相之后首先进行的工作之一，就是暂停恩克利格核电站的项目，以便重新评估项目中可能涉及到的安全风险。这个项目由法国电力公司与中国广核集团共同拥有。 在与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间歇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不够几个星期之后，特雷莎梅就改变决定，英国政府在合同中加入了一些安全条款，以确保一旦法国电力公司撤出项目，中方不会获得多数股权。但是特雷莎梅的决定与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所抱的希望可能会功亏一篑，英国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批评人士表达了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忧，另外有些批评人士对合同中一项条款表示质疑，这个条款规定在未来35年内保持固定的电价，但是能源价格将在未来35年里面下跌，预计此后价格将跌得更多。英国首相府联合幕僚长尼克蒂莫西是特雷莎梅重要的幕僚之一，在特雷莎梅任职内政部时，蒂莫西就是他的幕僚。蒂莫西以他对中国持有极其批判的观点而闻名，他此前仲称中国为敌对国家。蒂莫西在去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据信协议将导致中方在埃塞克斯的布拉德维尔设计并建造第三座核反应堆。据说一些政府内部与外部的安全专家都担心中国可能会利用他的负责设计建造这个项目的机会，在这个项目的电脑系统中设置漏洞，以便使中方能够任意关闭英国的电力生产。蒂莫西还提到，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五处认为中国破坏英国国内以及海外利益，他还批评中国对英国的投资。他说无论几多贸易和投资都不能够使一个敌对国家能够轻易触及到英国关键的基础设施，这个事件变得顺理成章。有分析人士认为，特雷莎梅所以想获得中国的投资，是因为英国的能源缺口急需被填补，亦需要摆脱造成大量污染以煤炭为燃料的发电方式，但是英国的国家安全对特雷莎梅至关重要。加斯帕斯说，从技术角度而言并没有几大的安全风险，因为中国不拥有恩克利国项目中的技术，唯一的风险是中国将来可能会获得这个项目的主要控制权。有分析人士认为，对北京来说，英国批准恩克利国的项目将是一个重要的形象助推器。他们还指出，中国在商业领域被西方国家视为资产收购者，以及从事低端技术与低端品牌商品贸易的国家。欧中论坛创始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文院主任高大伟说，一个主要的西方国家接受中国在这个西方国家本土参与高度战略性领域的项目建设，这个是两国非常重要的合作形式。他们现在正在见证一个新的中国，欧洲英国三边合作机制的形成，这个虽然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但是这个将决定中欧关系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土及从北京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届俄罗斯国会选举令到不少人对俄罗斯的未来丧失信心，很多分析认为俄罗斯完全失去了通过选票影响国家政治的机会。这次的选举亦被认为是对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作出准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俄罗斯议会大选使到这个国家再次倒退回到一党制的政体。俄罗斯申报的报道说，赢得到大选的统一俄罗斯党掌控议会全部，受克里姆林宫指挥的议会四个政党的得票率加在一起为 86%， 而批评普京的两个反对党的得票率还不到 2%。 曾经是普京智囊团成员的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说，新议会不能够代表所有选民的利益，这次选举既没有赢家亦都没有输家，因为这个不是一次真正的选举，克里姆林宫将他们不喜欢的政治势力排除在选举之外，选举变成普京利益集团为自己选拔人才的竞选场地。这一次俄罗斯议会大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投票率低，莫斯科、莫斯科州、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低投票率都创了历史纪录。帕夫洛夫斯基认为，那些投票率很低的地区都是俄罗斯富裕之地，这些地方创造财富，产生新的思维和思想，并领导俄罗斯前进。而那些投票非常高的地方，譬如是北高加索等地， 那裡傳統上權威文化流行，經濟上都是莫斯科中央財政補貼最多的地方，但這些地方卻用選票來都決定俄羅斯的未來，這樣對俄羅斯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曾經是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專家的政治學者奧涅什金說，這次選舉反映出俄羅斯國內先進和落後兩種文化的對比，那些聽話順從的選民踴躍投票，而擁有良好教育、向往自由、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選民寧願留在家裏面抵制這次大選。俄羅斯新議會仍然將由四個政黨組成的，執政黨俄羅斯黨這次獲得到前所未有的勝利，議席數量比過去增加了105個，而其他三個政黨的席位都大幅下降，俄羅斯共產黨的席位減少多達50個，自由民主黨減少了17個。莫斯科大學政治學者伊戈里·丘帕斯說，普京當局通過這次議會大選想達到主要的目的是令到議會絕對聽話，杜絕任何可能的抗議行動，因此當局創造的條件剛剛好就令到那些親政府的選民去投票，而對普京不滿的選民將不投票當成一種抗議方式，再加上選舉中的很多違規和舞弊行為，因此統一俄羅斯黨才取得這樣這麼好的成果。丘帕斯認為，在俄羅斯這樣的一個公民的自由權沒辦法得到保護社會裏面，選舉已經毫無意義，對未來的完全絕望可能導致更多的俄羅斯精英優秀人才移民去國外。前國家杜馬議員和克格勃上校軍官古德科夫認為，俄羅斯的危機將進一步深化，未來發生劇烈動盪將無法避免，因為大眾完全喪失了通過選票和選舉以和平方式影響國家政治和國家前進方向的機會，俄羅斯向專制體制又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他認為今日的俄羅斯議會非常不得人心，議會被稱作為打印機，所通過的很多法律招致激烈批評，本應代表民意的議會和民眾與社會完全脫節，但俄羅斯想避免流血革命還有一次機會，這個、就是普京在明年放棄競選連任總統。但他認為以他的經驗來判斷普京這樣做的可能性很低。政治學者舍夫佐娃認為，大眾未來只好走上街頭來改變俄羅斯，但當局似乎對此非常明白，因此大力加強安全機器建設，但舍夫佐娃認為普京安全機器的工作人員目前只顧賺錢，講不上對普京絕對忠誠，因此這個可能將會是最後一個受到當局擺佈的議會，俄羅斯亦都將會因此告別穩定的時代。時事評論人士伊克洛夫認為，這次議會選舉反映出大眾，特別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人士，對未來的失望甚至是絕望，除了走上街頭或者是宮廷政變之外，大眾試圖改變俄羅斯的所有渠道都被堵死了。他解釋說，伊克洛夫說，這樣其實反映出俄羅斯政治體制嚴重扭曲和畸形化，贏得這次選舉的統一俄羅斯黨只是一班官僚所組成的聯盟，這次議會大選令到親西方的民主派勢力全軍覆沒，他們的得票率甚至達不到俄羅斯法律規定能夠享受國家的政黨資助的3%的得票率門檻。反對派領袖前總理卡西亞洛夫說，這次大選被普京的總統辦公廳和安全機構全部操控，反對派候選人被跟蹤受到監聽，新選出的不是一個合法的議會。进入新议会的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洛夫斯基说，5600万的选民没有去投票，这样相当于意大利或者法国的人口数量，这个是民众的抗议。俄共领袖久加洛夫说，几乎1/3的人不去投票，这个是令到人非常警觉的信号，选举讲不上有任何胜利者可言。但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认为，这次大选的投票率仍然很高，能够超过欧洲国家类似大选的平均投票率，更加是民众对普京的信任投票。普京对这次议会大选结果非常满意，普京说，这样的结果是民众对西方制裁、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以及外部世界试图在俄罗斯制造动荡的回答。普京说，尽管目前经济困难，但民众仍然投票支持统一俄罗斯党。 前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娃投票结果显示，选民并没有将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和今天的俄罗斯政治体制联系起来，这样就意味着这些选民未来还会选择普京。这次随同统一俄罗斯党进入新议会的议员当中，有前苏共独裁者斯大林的崇拜者，有受到人权人士批评指挥过车臣战争的俄军将领，有为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效力的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其中一名议员还因为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被西班牙检察院通缉。这次议会大选亦都被认为是为201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做好准备。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没几耐之后将会有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商人日报透露，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将会对安全部门大改组，将会组建类似克格勃这样的机构国家安全部。亦都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俄罗斯的财政预算计划中，明年对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拨款大幅增长，显示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在明年提前举行总统大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美国经济在过去七年期间一直呈着复苏的状态上升，但目前的选举季节，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仍然引起了民怨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虽然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更多美国人得到工作，他们的薪金亦正在上升，但仍然有很多美国人表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的复苏当中获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丹尼斯·埃尔博每个月都会收到成堆的账单。埃尔博要照顾98岁高龄的母亲，全家的食物和药品的开销一直在上涨，但是家庭收入就不见增加。
It's been very, very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same standard of living. We have not maintained it. Some authors say there's a way.
家庭护理者丹尼斯·埃尔博说，想要保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标准真的有点困难。他们已经没办法去过以前的那种生活了。有些文章说，现在有一场针对中产阶级的战争。阿尔博的遭遇与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相违背。数据显示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升了 5% 以上，是自从2007年以来的最大的增幅。但是阿尔博一家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被留在后面的人。
You used to have a bargain that you would have a job and your salary would grow through your 20s, your 30s, your 40s, your 50s.
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马亚麦克金尼斯说，大众过去习惯的交换条件就是先找一份工做下先至讲，然后在你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或者退休的时候的六十几岁的各个年龄段，薪水会步步高升，令你能够安稳地退休。但是现在他认为啲人觉得不再是这样了。经济学者表示，这个选举周期之内存在的大多数民怨的背后驱动力是一种自己被背叛的感觉。在最富裕的人越来越富的同时，中产阶级的收入就仍然停滞不前，这些助长了一些不满的情绪。
The top 5% is still the only group that has completely returned back to their 2000 levels. So they've made up lost ground. So there's inequality across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经济政策研究所伊利斯·古尔德说，顶层5%的阶级仍然是唯一完全恢复到2000年水准的群体，他们已经收复失地了，但是其他阶层还没有，因此在收入分配上面是存在不平等的。大家讲的没错，不同群体之间是存在不平等的。从人种、性别层面来讲，现在的社会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一些经济学者将巨大的收入差距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贫困的群体维权人士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华盛顿用在将民众关入监狱的钱比用于帮助他们脱贫的钱多出了好几百万美元。
And it really is a waste of resources. There are studies now that show that it's more cost effective to house people than to criminalize them.
全国法律中心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政府这样做真的在浪费资源。有研究显示，比在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比判他们有罪并且将他们关入监狱更划算。但是在美国很多社区之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就被送入了去监狱。 华盛顿的不作为是很多人对即将来临的大选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但是丹尼斯·埃尔伯对此并不抱有希望。
In terms of the economy or politics, I'm very despondent in that regard. I don't think either candidate.
家庭会理者丹尼斯·埃尔伯说，无论是经济或是政治领域，他都持悲观的态度。他不认为有哪一位总统的候选人能够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亚塞加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3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8个月之前，也门民选的逊尼派政府和胡图族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升级成为一场内战。胡图族反政府武装得到效忠也门前总统阿里萨里克的势力的配合，随后应也门民族政府的请求，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盟对胡图族反叛武装发动空袭。同一般的武装冲突一样，平民是冲突中最大的受害群体。也门这一场冲突去年三月爆发以来，已经有大约650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为平民。同时超过310万也门人无家可归，该国至少80%的人，亦都就是21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最近的记者会上说，数字虽然不能够反映冲突造成的真实的悲惨程度，但是依然令人震惊。他说三月份以来，食品短缺已经导致物价飞涨了60%，并且使这个国家几乎陷入饥荒。也门人民需要帮助，他们现在就需要帮助。克里国务卿说，遗憾的是各类捐助到位缓慢。他说迄今为止不足以填补已有的供应和所需求供给之间的缺口。为了帮助填补这个缺口，也门最大的援助捐赠国美国将再捐资1.89亿美元，用于紧急人道救援。这一笔追加的款项将用于额外的食品和营养品援助、急救护理、卫生用品和提供心理支持。这一笔款项还将用来帮助改善饮用水和公共卫生。部分的捐资将用来为非洲之国的也门难民提供食品和临时住所。克里国务卿说，美国强烈敦促该地区内外的国家亦都扩大他们的捐助。他说每一方都有义务允许人道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也门的所有地方，这个是拯救生命所必须的，亦都是按照国际法所必须执行的，同时亦都是正确的事情。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咁就结束咗今日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日我哋系有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